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从约瑟的事迹要思考敬畏神、爱慕神的人生，这是基督徒一生努力的目标。在圣经里面，最能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约瑟。好多方面从约瑟身上能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那我们的目标是更深认识基督，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。在这些过程中，约瑟的许多事迹和榜样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参考。那思考约瑟跟主耶稣相像的，我提几点出来。第一，约瑟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，是雅各的爱子。那以这个角度来看，主耶稣基督是父的爱子，差到人间，我们是耶稣拯救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众子。唯有基督是神的爱子，而约瑟在旧约里面众弟兄中间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。第二方面，约瑟在地上的一生远离罪恶，他本身当然不是没有罪的人，不过圣经记载他的事迹有13章，很宝贵的13章都在描写约瑟，没有一点提到他罪恶的事情。当然我们相信没有完全的人，不过反映出约瑟的一生远离罪恶，他敬畏神，他爱慕神，敬爱神的人生使他有力量远离一切罪恶。主耶稣到地上那是更完全的圣洁，完全无罪无瑕疵，所以约瑟的生平成为主耶稣很好的一个预表。那第三方面，约瑟被他的兄弟所害，这些兄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，把他丢在坑里面，以后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以后带去埃及做奴隶，以后被陷害下在监牢里面，神最后赐他高升。主耶稣也是被犹太人所陷害，然后交给罗马人，以后被钉十字架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复活升天高升，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约瑟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，众人都在他面前服服，这一点受苦到荣耀也预表了耶稣基督。然后约瑟得到神的指示，知道7个丰年，接着7个荒年，在7个丰年就努力的收成，7个荒年不但埃及得饱足，还救了各地区的灾民。所以 约瑟成为救济众人的一位宰相，这也可以预表了主耶稣他死里复活升天，万民的救主，拯救人类脱离罪恶，脱离撒旦的权柄。约瑟真心饶恕了他的兄弟们，而且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养活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正预表主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罪过，将诸般属灵的恩赐恩典赏给我们，扶持我们走地上的道路。世人当时都在约瑟面前俯伏来跪拜，我们今天归服主耶稣基督，耶稣成为至高，万民终必在他面前跪拜。所以约瑟的一生是旧约圣经里预表主耶稣最好的一个人物。那我们的目标是向着主耶稣，从一些已经在地上过了美好荣耀神表现出耶稣基督荣美的一些圣徒，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些榜样。约瑟的最美好的、最让我们要注意的，一生敬畏神，一生爱慕神。因为一生敬畏神、爱慕神，让他整个的人生过得与世人不一样，与他的哥哥们不一样，与当世代的整个世界社会不一样。敬畏神、爱慕神，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些方面也应当持续进步。神实在是配得敬拜的，配得敬畏的，配得爱慕的。他的本性柔美，本性慈爱、公义、圣洁、真理、良善，诸般的美德就配得我们敬拜。神的作为伟大，神本伟大，创造、维持、统管、托住，万有在他能力下在运行。神本身就配得我们天天敬畏他、爱慕他。而在爱慕敬畏神的人生是蒙神恩典的，因为圣经提醒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让我们人生能够走正确的路程，我们能够做正确的抉择，我们不但有学问和知识来理解事物的原理，更能有智慧做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。当我们真的敬畏神、爱慕神，圣经许多许多蒙福的应许，敬畏神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，敬畏神的人必蒙神所赐的福。蒙福的人生是活在敬畏爱慕神的这种生活中，敬畏爱慕神也才有真实的满足。如果各位读传道书，传道书一直重复的是日光之下，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都像普风，得着了又虚空。但是这么多教训的最重点，怎么能够不虚空？今生要敬畏神，总意是敬畏神，是爱慕神。活在敬畏神、爱慕神的人生中，他心灵享受真实的满足。圣经许多许多伟人都是一生虔诚敬畏神、虔诚爱慕神。我只举几个例子，等一下特别讲约瑟。比方以诺，以诺 在犹大书记载，他说预言，以诺说的什么预言？说主要降临，荣耀的神带着天使，千万天使降临，降临做什么？要审判，审判谁？那不敬虔的人，那不敬虔的事，那不敬虔的话，那不敬虔的世代。以诺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他一生敬畏神，一生爱慕神，与神同心，与神同行，是蒙神赐福的人生，也是荣耀神的人生。挪亚他是一生敬畏神，圣经说他为什么建造方舟，为什么遵照神的吩咐？因为动了敬畏的心，他听从神的话，敬畏神，不跟当时那个世代一同犯罪。他建造方舟，同时一面劝诫旁边的人，旁边的人都不听，以后一家八口进到方舟里面。圣经说他是敬畏神，是行为完全，是义人，与神同行。我们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敬畏神，从离开乌尔就显出敬畏神的心，一生在神引导中向前走，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敬畏神，神还要试验他，更显明他的敬畏，那就是把独生的以撒献在祭坛。当他真的献在祭坛，神就预备了羊羔，然后神说，我真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。当然亚伯拉罕很多面的敬畏神，不过一生显出真实敬畏神，爱慕神。约伯在地上敬畏神，他就远离恶事，是正直，他行为完全，神喜悦，神赐福地上这些敬畏爱慕他的人。要讲还有太多人，摩西也是如此，以后晚年的晚代时代的尼希米也是如此。圣经中明显记载，他们心里敬畏神，他们心中爱慕神。那么约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榜样，值得我们特别的思考。今天我要讲三方面，这一位敬畏神的人，爱慕神的人，他的人生三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第一方面，敬畏神，远离罪恶。敬畏神的人，神会给他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对人生有正确的抉择，是对特别伦理道德是非善恶能够有一个正当的遵循。智慧比学问比知识还更美好。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，我再重复，一个很有汽车学问的人，很会开车，却不一定有智慧，那就是不一定不犯规，可能更容易犯规。他更懂得怎么掌握这个车子，有的时候开得太快，有的时候会不应该的法律他会违背，懂得却成为他犯规的一些技术。如果真的智慧，他就能够懂得走正路，绝不走歪路。那么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是让是非道德 伦理产生正确的抉择。约瑟他从小敬畏神，他有十个哥哥，这十个哥哥圣经描写会嫉妒，会仇恨，会说谎，他跟着哥哥在一起是很容易被学坏的，不过他却敬畏神，爱慕神，神赐他智慧，他不跟他的哥哥们一同犯过，跑去报告他的爸爸，跟爸爸说了，希望爸爸来改正他们，希望带领哥哥们都走正路，结果哥哥们就因此气约瑟，甚至恨约瑟，再加上爸爸特别爱约瑟，他们就更加恨他，恨到一个程度，后来就要害他。约瑟不随从他的兄长行恶，因为敬畏神，因为爱慕神，因为神给他智慧，神给他当行正确的选择。那么这一件事情之后，他被哥哥所卖，丢在坑里面，以后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下到埃及。约瑟敬畏神，神赐福他，神保守他，所以被卖到埃及的一个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做奴仆。那么约瑟在家中管理一切，因为上帝的智慧同在，做得非常好，他的主人波提法非常放心，把全家一切交他管理。那没有想到却被波提法的妻子所引诱，但是他敬畏神，他说一句话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他知道活在神面前，神看得见，神知道一切，人不知道没有关系，神一定看见。所以他的人生很特别，每天每时每刻都是活在神面前，都是敬畏神，知道这一位伟大的神、崇高的神、荣耀的神就在他前面，他无论做什么事要对得起神，不能让神的名受羞辱。所以他就被祖母所害，以后下到监牢。约瑟的敬畏神很特别的一点，就是神给他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什么？在是非善恶，在伦理道德，在行为举止上不违背神的旨意，不犯罪，不得罪神，岂能得罪神呢？无论什么事神知道，不敢得罪神。那么这一个保持了约瑟以后的年日，我们知道他17岁就被哥哥们所害所卖，一直到30岁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，他受苦的年日差不多10多年。做了宰相之后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有埃及的宰相的权柄，有财有位有名有利，什么都有了。如果约瑟不是敬畏神爱慕神，30岁以前没有机会犯罪，30岁到他110岁离开世界有将近80年的时间，如果没有神，如果不敬畏神，不是爱慕神，不是神给他智慧远离罪恶，最后这80年是很大的危机，因为他可以有很大的权柄来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他想做的事情应该没有一件不能达成，他只要尊敬法老，法老把什么权柄都给他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看，他30岁 到八十岁有非常美好的表现，仍旧敬畏神，仍旧爱慕神，所过的人生容神一人，远离恶事。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神的智慧要赐给他，这是极大的福气，极大的福气。我去年回到台湾领特别聚会之后，有一个学生特别来看我，我非常怀念那个学生。那个学生现在在一个教会做牧师，那个教会很兴旺，神很赐福。这个牧师有什么特别呢？他那个时候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工作，他来考学校来报名，后来我们都要谈话。原来他正在高雄港口海关里面做一个检验的一个官员，他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海关的里面有很多的黑暗，许多的货物要经过他们检验，然后判定收不收税，收多少税，或者能不能进关，或者要退回去。虽然官不大，可是权很大，管的这个事情影响很多很多想非法赚钱的人。所以他在那个位置上面，他虔诚敬畏神，他做什么都是奉公守法，该进的货才能进，不该进的货退回去，该打的税就要打，不能够减少。那么有很多生意人就想办法走后门，送红包，想办法跟他有疏通，他都一律回绝，绝不留余地。他这么做的结果害得很多同事都是挡住了财路，一些同事就跟他沟通了，有些可以放就放了，有些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么因为外面的商人都有很多的力量在跟不同的人在沟通，可是没有想到他是绝不通融，绝不通融，甚至有一些是走到上面的路子，从上面下来绝不通融。所以他就被取了一个外号叫做高雄海关的包青天，是铁面无私。他在海关这么一段日子下来，受到很多的压力，甚至受到一些威胁，黑道的分子对他会有一些危险，但是他真诚的敬畏神，他说该做的我做，不该做的一样都不做，在那边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不过他就心里感慨，今天的世代是非不分，黑暗好像混杂，他以后就受到感动，希望多多传扬主的福音，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位把耶稣福音带给众人去拯救人类的一个传道人。他就把高雄海关辞掉了，以后来考中华福音神学院。那么在神学院三年的读书，很尽钱的好好读书，读完毕业了，毕业之后就在台湾南部的一个教会做牧师。去年他跟我关系感情很好，去年特别来看我，我就第一句话问他，我说请问教会有没有复兴和增长，他就告诉我说感谢神，他去那边工作几年，教会增长了一倍以上。因为我心中知道他在神面前敬虔，在神面前爱慕神，神一定赐福他，神一定使用他，神一定让他在教会里面继续明光照耀，显明出敬畏神，远离罪恶，神所赐的福必随着他的身上。 当这两天这几天呢，这几个礼拜了，常常看到在中文的报纸啊，特别从台湾的一些消息啊，六七年前那个尹清峰的案子又翻出来啊，里面所牵连的是几百亿台币的回扣案啊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贪污啊，影响这么大的案件啊，在六年前这个案子查不下去就挡住了，因为影响太多人啊。六年后执政的改变啊，现在继续往下查，我们不知道会查到什么境界啊。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一个黑暗的时代，罪恶影响的时代，许多许多人没有智慧，没有力量来超越过撒旦罪恶的捆绑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